在开始前就想问问这两个动物是什么？都是羊，都是羊啊。OK，如果再细分的话，它是什么羊？山羊啊，山羊跟隔壁是什么羊？哇，大家都动物学都念得很好啊。OK，这样。两只这样分，大家容易分哦。这样我再把它们难度加高一点点。里面可以分得出哪一些是刚讲的山羊还是羚羊？山羊跟绵羊吗？可以哦。有角那些哦。对哦，这个图做得太简单了。OK，我再问多一张哈。这个嘞？请问里面的是有几种？都是山羊吗？或是都是绵羊吗？感觉上好像都是绵羊，对吧？好像哦，传道会不会特地来要跟我们开个玩笑？你怎么给我们看全部绵羊的照片？叫我们分什么东西呢？刚才。山羊嘛，容易分哦。现在看起来全部是绵羊啊，但是我给你们看一个图啊，让你们去再分，给你们一个提示。哎，上面那个呢，就是冰岛绵羊。OK，原来绵羊也可以有角了。第二，下面那个呢，是安哥拉山羊。原来山羊的毛也可以很像绵羊了哦。当它们混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看见什么？你们可以分得到吗？它们还有一点点的症状可以看得出的。我们给你5秒的时间，你们看得到吗？就是在这里面近距离的，你们看到有什么是属于山羊的？几只哈，不要全部点完，你点出几只就看到就可以了。OK，其实呢，冰岛绵羊跟安哥拉山羊呢，老实说是无法走在一起的。你懂安哥拉在哪里吗？冰岛在哪里吗？他们两个怎么走在一起呢？这个是我想尽办法，是找 AI 帮我去设计起来，让他们混在一起的。他们因为他们的特征很像，是整个山羊系列跟绵羊系列里面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把它放在一起，他们还是有特征的。他们的特征还是看得到，山羊呢有什么呢？山羊须，他们羊还是有，但是绵羊是没有这个的。然后呢，虽然他们都有尾巴，但是山羊很多时候的尾巴都是翘翘的，这是威胁。当然，绵羊都有尾巴，但是绵羊很多时候呢，牧人呢都会把它无痛的把那个尾去截断掉，是避免就是他们在去大大的时候会肮脏。所以这里就是让你们去感觉一下粪便嘛，然后刚才山羊很明显，跟绵羊很明显可以分得到，但是如果把两个很相近的品种放在一起的话，大家可能就傻傻分不清楚，都大家都看不到，因为很相近吧。但是如果我们来分辨了，刚才讲的是山羊跟绵羊，大家就有一点的意识到，哎，今天传道还要讲山羊跟绵羊的比喻了。然后我们看山羊跟绵羊，我们容易分啊，牧人更加容易分哦。如果我们把人放在一起，一堆的人。猜猜谁是非信徒？够力了，这个比这个安哥拉山羊跟绵羊更难猜，几乎是从外表上是看不到症状的但是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至高的耶稣基督他可以一清二楚的把它分开出来啊。到底如何的分呢？等一下我们来通过这段的经文。来一一的跟大家一起的分享探讨啊。 好，将刚才志邦传道都分享了今天要讲的经文，所以我们就直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是相当长，我们一起读，就是整个的，我摆明跟你们讲，就是山羊跟绵羊比喻的整段的这个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31-46啊。大家如果你们手头上有圣经的，你们可以翻开你们圣经，一页一页的看，如果你们眼睛够好的，你们就在看屏幕，一节一节的一起读啊，我们一起读。然后如果你是懂英文的，你就自己看英文，就不需要就太大声念出来啊。 OK，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二起。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这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啊，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你们在监里，你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是做客旅，或是赤身露体，或是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兄弟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读经到此啊。好，这是一篇相当严肃，也是一个的很重要的教导。让我们先为今天的正道来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帮父，我们再次满心感恩，感恩主你依然赐下一个生命气息，让我们还可以靠近的恩典来到你所赐福的圣殿当中，来到一起的崇拜你，来到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主啊，我们求你来到去在这会所来到充满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此时刻可以一起的安静心，全然的来聆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在接着你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来到去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日后所做的一切是该如何的，都求主你来通过你的话语来指示我们。主啊，求你今天你恩高我这笨拙的口的传道，求主你来到圣灵的来到引领，让我可以按着真理解经，将你要传的话语都让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聆听，听到心里面。求主你来亲自动工，让我们所有聆听的所讲的都得蒙主你所赐的福，我们感恩感谢，奉耶稣得胜之名所祈求的，阿门。OK， 这个很明显是在讲这绵羊与山羊的比喻。我就直接分享当中的一些的解释吧。那时候他说什么呢？当人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OK， 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上过四海的，或者说你有读过马太福音，想请问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他是以什么身份来临啊？很卑微的身份，就是木匠的儿子在马槽里。而这是他所说的，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一个预言。他说人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万物的主宰不再以卑微的身份进来，而是披着带着万千天使的荣光，很荣耀的，然后降临到，是坐在大而可畏的宝座上，还要向地上的人，地上现在存活的人来到去做审判。无论是什么阶级的，无论是君王或是到最低的乞丐也好，都要安静的聚集在他的面前。在审判开始的时候呢，耶稣没有问你今世做了什么，你有做了有赚了多少钱，你今世的取得什么成就，你今天是读了博士，还是你是有什么的生意，还是你是做什么东西。他主要就像牧羊人把人哦分成，当成是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这样分类出来。他将万民很准确的分成两群，绵羊跟山羊。为什么他们会耶稣用绵羊跟山羊来分辨呢？因为当时的那个时代呢，牧羊人呢是非常清楚知道哪一些是山羊，哪一些是绵羊，而他们的特征都完完全全的知道。绵羊一般上给人的感觉，不是给人讲，他完完全全是一个顺服的，他是听话的，而且他的所谓的商业价值是相对更高的。而另外山羊呢，它本身就是很有个性的，很有自我的，相对是比较叛逆的，会比较相对比较难顾啦，比较顽皮的。而他们分辨的时候，当他们每天牧羊的时候呢，他们总是会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吃草了嘛，有草的地方他们就放在一起吃，当到晚上的时候呢，他们才把它分开出来。而在晚上的时候呢，一般上呢，因为山羊毛比较少，然后它的体质反而相对低，所以它们就不耐寒，它都是在里面躲在这些屋子里面。而绵羊呢，它们依然还可以在户外，因为它们的那个可以耐寒。所以这样子分辨是它们让我们知道，它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神就很清楚像牧人知道哪一些是绵羊，哪一些是山羊，哪一些是神要去赐福送去永生的，哪一些是神很清楚知道是送去永行的。这是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的比喻。而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君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对着右边的绵羊，就是那群的义人说，来吧，承受那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我们可以说是天国或者是天堂。然后那群人就很受宠若惊，很疑惑地问主啊，因为他讲了一系列他恩待他的一个的事情，给他住啦，又看顾他啦，然后又来到去病的时候来到去看他，监狱的时候去又是看他，然后他没有衣服穿又去给他帮他，所讲了一系列的东西。然后那些人都会疑惑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吃过饭穿过衣服探望过你呢？而那王就很柔声的回答说，因为你们把这一切做在我这些微小的弟兄的一个呢，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于是那右边的人就会迎接到哪里呢？就是永生哦。而在左边的呢，就很严厉地对他们说，离开我去， 那些人急忙喊冤，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受饿啊，很冷淡啊，然后没有问候你啊，没有帮到你啊。那君王就回答说，因为你们拒绝了帮他，就是耶稣身边弟兄最微小那一个，因为拒绝了，结果左边那群人呢就被判去永刑了。这段的经文呢，看似好像很简单很直接，对吗？很直接表白了整个的比喻所定下来的结果。其实这段经文呢，是一般被解经家是视为是对末世、哦、万民一个真实审判的预言。这段经文呢，它是结合了一个真实性，就是预言，然后也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因为他用那个绵羊跟山羊嘛，来描述了未来末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终局的一个的事实，很生动的画面来到去揭示了一个的审判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而且这个审判、哦、的结果是非常的苛刻的，因为他没有中间点，他要不就是永刑永火那边，要不就是永生我们的天堂，而且没有什么联邦法院什么，没有的上诉，因为这是永恒终极的审判。然而呢，这个的审判的原则，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不是讲出一个很深奥的神学的理论，而是好像就把我们连接到这个微小的弟兄，最小的弟兄身上。到底这最小的弟兄身上，在这里，在这段经历里面，他要起着这什么样关键的这个的影响呢？这个今天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弟兄中最小的，他竟然可以影响到让神因为他这个人的身上所承受的一切而来判山羊跟绵羊的那群人一个永刑一个永生呢？所以我们就要更加来到搞清楚刚才那一段经文这样直接的说啊，怎么跟我们圣经里面所学习的好像有点出入？所以我们一起来探讨，来更挖深一点，到底他要讲的是什么。其实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就略略讲它的背景。这段经文它是在24章25章是混在一起，是放在一起，他是那时候呢，耶稣是对着门徒说的，这段话是对着门徒说的，而这段话是在耶稣跟门徒他们走在橄榄山上，当我们看见圣殿的时候，门徒在赞赏这个圣殿如何宏伟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在那个橄榄山上就开始了一个的我们说是讲论或是讲道或是一个的教训，就在那边讲了一堆的话。他首先呢就先跟那群的门徒说，预言圣殿被毁的那个的情况，他说到甚至预言到他是彻底被毁到石头没有一块留在石头上，我真的是 totally lost， 完全没有。然后当中也继续的讲到一个末世他再来之前呢那个的灾难，他警告到末世呢会有什么呢？会有假先知啦，会有战争啦，会有饥荒啦，会有地震啦，会有信徒遭受逼迫啦，然后讲到人子显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唯独天父知道，他讲了这个的预言这个的征兆，然后也教导了继续带路讲，就是说 当我再来时候的这个的审判，在审判之前呢，耶稣他还是很关心他的门徒的生命，他还讲了两个仆人的例子，还讲了十个童女，还讲了那个的收五千的、收一千的、收十千的那个的仆人那些的才干 的委托，这些的比喻呢，都是来到要教训、教导门徒们做如何的预备的。然后呢，最后才来到这里，就是二十五章这个尾声讲的末日审判的预言。就好像如果我们把前面看了这些，当耶稣讲了预言，这个的圣殿被毁了，结果圣殿有被毁吗？有吗？有了不要举手，没有的请举手。哇，大家都圣经知识很好啊，都知道是被毁了。他大概是在公元七十年左右的时候，他是被罗马帝国，因为他们反叛嘛，罗马帝国再次攻打进来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把整个圣殿都毁了。而耶稣说的那个时候呢，是公元大概是三十多年，而发生过后是在公元七十年，大概是相差三十多年后是应验了。然后末世的呢，正在慢慢的在发生当中。然后最后就讲到预备，所以这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呢，在这段里面呢，就好像这一个我们门徒预备的一个的期末考，最后的 test。 因为他开始说你们要那个的仆人的预备，十个童女啊，收财干那些，你是要让他们预备他们整个的内在、整个的心智、整个的状况。现在呢，就来到一个末世的这个审判的预言。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不说太多末世神学观之类的，直接我们就先理清其中的三点，来看看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看见什么，跟我今天这个讲题的个方向。首先我们先理清三个点。第一，绵羊跟山羊指的是什么群体？第二，弟兄中最小的到底指的是谁？他是何方神圣，竟然影响我们的永生跟永行呢？然后啊，来到了因心称义，跟这里所讲的很像是按着行为的审判。将我们会不会是按善行而得救吗？这个有矛盾吗？所以我们需要去搞清楚，我们才可以明白这里耶稣要教导我们的到底要教我们什么东西。 OK， 山羊跟绵羊到底指的是什么群体？首先呢，我们就看到他讲的是万民都聚集嘛。万民都聚集呢，如果以单单原文来看呢，其实他指的是 Gentile， 就是一个外邦人。但同时呢，他也有意思指的是万国列国的意思。而我们就看到，如果说那时候他是对犹太的，这比较多是犹太背景，马太福音的作者大部分他都讲了很多犹太的传统，他向的讲的读的这读者们大部分都是熟悉犹太的传统、犹太背景的，也有基督徒，可能也有非基督徒。所以说他这里讲了，如果说是万民的话，如果说万民是跟他们没有关的话，将这句话他们不需要跟他们讲了。因为他同时间他有另一个意思讲的是万国 all nation。 所以这里呢，我会在这里来解经为他是当时候存活在地上的所有人，所有人呢存活在地上，基督再来之前还在地上的这群人。然后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绵羊跟山有什么一个共同点呢？他们都是口称基督为主的。因为他在27节跟44节分别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他们两个都喊的是主， Master, 他两个都是你的仆人。所以代表我们可以说，这群的人呢，直接的我们就分析，就是包括基督徒的。因为我知道有些的神学分析家，他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里我是按着以最保守的方式来看这段的经文。绵羊和山羊原来也包括我们教会的基督徒。讲这个话我们就要更加认真的去听，看看到底里面有更多什么的启示。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很直接的看到，他把绵羊来代表着一个名副其实真的是基督徒，而把山羊呢是变成是看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然后当然他也归纳在非信徒那里。这个就好像做这一个 scan 这样 CT scan。 如果你们去过医院知道什么叫 CT scan、哦、我们人是看不见，不人如果他不是我们人不是披着羊绵羊或者是山羊的话，牧人一般的牧人也分不出，唯有我们的王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的眼睛他的全知能力就好像 CT scan 这样，在你身上一照就知道你们东里面是什么东西了。在王的面前呢，我们的生命他可以直接的看得出我们是绵羊还是山羊。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也是包括对教会内部的筛查，就好像我迪德要去我们的公司查账，看看你们账是做的正确的吗，类似啊一个例子。另外我们既然知道过后呢，我们就要很谨慎，因为他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说的，当我们确认过后呢，我们就要去再次了解弟兄中最小的到底指的是谁呢。如果按照解经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中有称弟兄的小子的，我们说最小的是通常是专门来指着谁呢，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因为在十章在十二章在十八章大家这里都相续的提到弟兄啊，提到小子啊，这些都可以很一致性，我们看到一个的专用词哦。这样耶稣就对着他跟他同属是弟兄的人的称呼。所以从这样子的推理，我们不会说突然间二十五章就变成其他东西的，他一定还是讲为那群弟兄。所以弟兄是谁呀、啊、就是跟随基督的门徒。而同时间我们看完那整个的背景逻辑呢，当在如果你们去看十章的时候呢，马太福音他的教导说他差门徒去做传道的时候呢，他要他们什么呢，他要他们不带钱囊，然后完全依赖接待他们的人。因此世人如何的接待这些卑微的受逼迫的传道人呢，就等同于好像如何对待差遣他的耶稣。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在以后末后艰难的时代呢，这群的最小的弟兄从经文的推理来看呢，跟严谨的推理来讲呢，他是说是代表为了传福音而陷入饥荒赤身露体坐牢等等困境的基督徒。这跟当时候的门徒去传的时候呢的情景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万民如何待他们，就反映出万民对耶稣对他的福音的态度。如果我们是 很好的接待他们了，代表说我们在接待当中我们就领受那个福音的福分。所以这里的最小指的就是在这群基督徒的门徒当中，他可能是不起眼的，不被看见的。 OK， 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就是这群人，这样我们就直白的说，到底他们是指的是谁。他可以指向的，就是更精准的，我们看呢，会指向是受逼迫困苦很久需要的宣教士，或是传道的人当中，传道者在很多地方都有。如果我们在延伸在对主内的呢，就是一些困苦有需要的信徒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些前线的，特别是去到一些危险地方，一些特别是绿色群体，就是回教徒的地方，他们做的传福音是非常要低下的，或是有政治的压迫之下，他们不能很光明的做，他们很需要就是有庇护之下去做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是失去法律的保护的，那面对很多的问题的。这些的前线人员呢，他们都是牺牲着自己的生命而自由去为主把福音传出去的。当我们在这群人当中，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接待他们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你们也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你们也有这个的生命的展现，你们要看着他们。而在教会里面，就是信徒是有困难的时候呢，他弟兄中也可以讲是门徒，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如果说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说门徒中最小的，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可能是比较边缘的，比较困苦的，可能阶级地位相对比较低的，可能是没有什么才干的，可能是没有什么恩赐在做很多的服事的，可能他们是有病的，可能他们是经济问题的，经常都是为了吃饭然后都忙得不得来才赶来去崇拜的，他们很可能是不被注意的那一群。这里讲的就是可以延伸到这个群体，所以耶稣把他们当成是他们的弟兄吗？耶稣把你当成是他的弟兄吗？是。所以我把最小那个就看成就是属于卑微的那一份，不被人注意的，他可能没有恩赐可以好像我在台面在场面可以讲到，他可能没有恩赐不会不识字，他可能没有恩赐不被看见。这群也是神的弟兄姐妹。当然如果我们解经嘛，就是按着这段经文，老实说精准的来看呢，我会把在我弟兄中最小的，就是在我们这群基督徒里面最小的卑微的，或者在前线宣教的这群人最小的那群，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他是卑微的，因为他不被那个地方人看高的，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就会把他看的是反国家安全的人，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事实上是发生着的。这一群人，当然如果我们要延伸到整个圣经的神学，就是基督的爱里面呢，我们不能忽视也包括这一群的群体。当然如果按照姐姐来讲呢， 他其实是不该列在里面的。但是我们就想到一个例子，想到一个的逻辑想法，试问大家，如果一个父亲教你的孩子，你是父亲或者你是母亲，你教你的孩子或者你是老师，你教你的学生说，好，你们要对人要有礼貌，对人要尊敬人，请问你会跟他说 OK， 你只尊敬你的长兄，你只对你的长兄爸爸妈妈礼貌就好了，对外人 OK 不用理他，随便打他也可以，会吗？或是不用理他们，关着眼睛不要看他们？不会的，我们都会说，哎，你要有礼貌，就是全然就是你有礼貌，无论你是对亲人朋友或者是外面的人，跟你可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按照推理的话呢，虽然不是在我解经里面是最精准的那群体，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群体。好了，这个群体先让他有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就要去理清一个问题。传道，你这样讲，讲我们就好像按着行为来了，按着行为来得救了，这样跟我们在罗马书学的好像很有冲突感，到底怎样解决呢？先来看看了，因信称义这个字眼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呢？是因信称义呢，它是一个身份的改变。信心是根，什么叫身份的改变呢？你因信耶稣基督过后，你信过后呢，你的身份有什么改变？被称为义了嘛，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站立得住的话，这是如果不然的话，你就无法在神面前称义的话，你的身份就是等于在神面前是属于非信徒。而信心这里呢，先解释它是一个的根，我们得救是因为信靠耶稣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积德的功德，没有这个根啊，我们的种子是不会发芽的，无法长成任何的善的在神面前。然后行为的审判呢，我可以讲成在里面看生命的检验，行为是个果。真正的信心绝不是口头上的教条啊，它必然是在生命中结出果子出来的。就好像雅各所说的吧，雅各书，你们看雅各书，很多时候你会听到最出名的一句话：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哎，若以这个点放在跟罗马书的那个点放在这一段的末日审判的预言里面，合逻辑吗？好像开始有点合逻辑的感觉。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生命的本质，称义后生命的自然成长。所以你会看见当义人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这段经文刚好是这句经文，刚好可以为这段审判，为这群义人呢的这个的生命有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原来他们的行为哦，原来他们也不知道，原来他已经是坐在耶稣身上，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其实这个的行为的果，无论是雅各也好，甚至马丁路德也曾经讲过，我们因信称义那个哦， 不是那个星星，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它是有那个果子一家一家一起来的，才成为那个的因信称义。所以它里面是包着信加行为的果子一个配套出来的。所以这里耶稣在这里只要是要他赞赏了绵羊的爱心行动呢，他们没有为了要做善行 而去天堂的那一群的心态的，他们很自然的在他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他们真正的信心呢，是和跟圣灵果子呢，给他去产生他们对受苦弟兄的爱，反映出他们对他们的王耶稣的这个的爱一样的。他没有去计算今天 checklist 热行一善，今天我做了一次善事，我们 checklist OK， 明天我又做一件善事 OK， 我今天的善事做好了一件，今天我其他都不用做了。看见那个跌倒的婆婆，诶，今天我善事已经够 quota 够了，我不需要再做了。这个真的善吗？这个是伪善，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也不是不可以记下来，但是你会真的是你做久过后你就真的不会把它记下来了。因为生命的流露，你看这个很可爱的宝贝，如果你是有一个很爱宝贝的心的话，你基本上你不会看到它你就很生气，它就要想去不理它，你讲都对它笑一笑，想要抱它一抱，这是很自然流露出来的。一样的善行在那果子里面也是一样，这样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所做的善事，就是按照我们生命的本人，神审判呢，他是按照那个生命的那时候的本质，那时候的本质，而不是说哦checklist 你是做了多少少善事，不是，而是他我们的王他就看出我们生命的本质当时候是怎样的。但刚才我都说了，信心是根，行为是果。万一我好像发现自己好像跟这段经文所说的，我好像还没有成果，当然这个就求神带着你吧。感谢主，耶稣再来还未到咯，因为有根靠着神会很快的，或者是按着神的旨意带着你，你会成果子出来的。当然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神的带领也是要我们的回应，这是个很奥秘的一个的连接。好了，都讲清楚了，身份是谁都讲了，原来是没有冲突了，将这段的预告的教导我们可以接纳吗？我跟耶稣说 approve 这段我们可以接受，放在我们心里面，当然不是啊。当然我们要更加严谨的去看这段经文的话，这群人的话叫我们要做什么呢？当然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到百分百的自然流露出来，怎么办呢？会很怕害怕吗？我们就抱着，当然我是以比较保守的方式去看，我们这抱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我们就问神，神啊，如果我现在还没有达到自然流露的状态，我们该如何呢？操练吧，祷告求神。当然我们一定要第一个动作，好像上个星期 Caleb 传道所讲的马太的服事一样，我们任何事情的操练，第一个来到之前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先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吧。 神关系好的话，你建立起来，你靠神去做，而不是 burn out 自己去做。操练也是一样的，求神。所以第一个，我们既然我们有 A、B、C 这些群体，我们就是这个三方向来到去应用。第一个，当然我们要为这宣教的需要守望，因为我们看见现在的这个的时代会更多的就是需要帮助的这群远在危险地方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很少很少看见这群宣教士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的如何的来支持他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哎呀，神都没有呼召我，我不用去宣教做宣教士嘛，这样我不关我事了啊。今天让你知道了，抱歉啊，你知道了，你要做什么呢？做宣教的事。什么是宣教的事呢？其实你们为这你关心宣教的那个的方向，你可以在很多的网站，其实他们有一些的群体是需要带导的，他们很需要就是在关怀他们的，他们也很需要就是一些可能啊，宣教是他们家庭需要被关心的，那可以从小到财务的支持，甚至你可以去到参与帮助协调，当然如果是神的呼召，直接的去帮他参与。因为很多地方的宣教士呢，他们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很老了还是在做着，因为没有人来接班，也有这样的状况。求神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看见这个的需要，我们更多的来到去关心神所爱的这群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因为他去那个地方呢，他们从零做起，他们会很多困苦的问题需要神的带领，希望我们也可以成为神要帮助他们的工具，可以去帮他一把，不是我们帮，而是神借着我们的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在幕后的支持。有很多机构，也有一些翻译的，也有很多财务帮助的，也有很多辅导的，在后面幕后的，这是我们需要去守望他们的。因为老实说，没有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的话，马来西亚也没有这么多教会灵力出来，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听到福音，知道这个的基督的如此美妙的救恩。第二，就是主动的靠近。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还通过手机网络啊，我们还知道很多世界新闻啊，对不对？很多新闻消息，你远在一万公里以外发生地震的，你可能五分钟后你就收到消息的。但是这种的文化呢，通过手机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亲眼看到这种的世界的苦难，我们有一种很容易麻木的感觉，会吗？哎呀，地震上那种那个委内瑞拉的地震死了好几千人，哇，很大大。然后你去到身边看到一些很小的事情，哎呀，小事啦，这种的事那边这么大事了，其实他本身两边都没有关心的。我们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我们会在这个时代里面，这种的网络文化实在太多资讯了，我们麻木了。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讲，哎，我们很同情，我们好像很慈悲的，其实我们那时候所呈现就是个伪同情。因为我真的，你在手机里面，我为你祷告啊，有吗？有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因为太多了，需要身边小小事情我们就不理了，因为你麻木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去愿意的来主动靠近，温度的靠近。其实这也是个操练。当我们靠近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更多更多神要把我们心重新温暖起来。好不好，我们尝试从这个开始，你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里面，你主动的 去敲敲可能很久没有看见的那位的弟兄或姐妹，或是生病的肢体，或者是他有需要看见他有困苦需要的，去关心去了解他们。先从教会开始吧，如果说觉得对外面很难，怕很多 scammer， 先从教会开始吧。毕竟好像刚才这个所做的，坐在我们弟兄中微小的那一个，所以诚心爱很多时候是真的要亲身在场，亲身的陪伴，亲身的陪伴，代价性的付出。这张图也是从 AI 里面找出来的，因为很难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教会是属于中产阶级以上，属于相当舒适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在低层的或是那些的群体的需要。求主你放下让我们觉得 comfort 的那个的，跳出 comfort zone 吧，我们活出一个无私的付出，代价性的。因为我知道当我们要付出的时候，这些群体呢，无论他是戒毒的，无论他是戒赌的，无论他是乞丐的，无论他是孤儿的，很多什么的群体我们尝试去接触吧。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去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 follow up 需要做的，你会陷入一个相当长时间去支持他们的，你会相当要有一个预备心，那个的付出代价的预备心的。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呢，神会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让我们在里面呢，你也可以在你们的社区里面参与一些的慈善的机构，可能它也不一定是基督教的机构，也可以，当然是基督教机构更好。让你在亲近的时候呢，让我们也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而不是说我们只是 go give and go。我们常常这样子 give and go 是我们常常做的，这远远还不足够让神来操练我们的心。求神也保守让我们可以被神磨练，从先关心，从接触深层的接触，付代价的付出，你会看见神在你生命里面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这里呢，不是来跟大家分辨我们是羔羊，我们是绵羊还是山羊，我们自己跟神在神面前，神才可以看到，神才可以判断那个人，不是我。只是我们从这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我们看见诶，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操练的点，让我们活出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因为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所所看的一切都是神好的，让我们慢慢的也成为神眼中神好的那一位。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这篇道做一个的结束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知道你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从起初创造以来，你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败坏，但是你慈爱怜悯的心，你不撇弃我们，你还顾念我们，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救赎的这个的点。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通过今天耶稣在他受难之前，他在橄榄山上的这个讲论，他预言最后给了一个审判的例子，求主让我们从中的学习，从绵羊山羊的身上他们所做的一切如何展露 生命的本质，神所要的那个的果。求主你来带领看顾我们，让我们如果没力量的，求主你来赐恩膏力量；如果我们看不见的，求主你来敲醒我们，让我们看得见；如果我们不感动的，求主你赐勇气，你保守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主你所喜悦的样式，你所要我们成为那值得真的被你称义的那个的绵羊的群体义人。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样式。我们将今天的道都全然交托，求主你来光照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上可以走向你赐福的旨意。我们感恩感谢，奉耶稣得胜之名所祈求的，阿门。